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呢，在早上的8:30还有晚上的10:00哦，两个时段和大家空中相会。今天一样为大家介绍很多重要的生活话题、新闻资讯。调整一下忙碌的生活节奏，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咖啡》。
再弄了吧，否则这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真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在自问自答，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牵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学友的咖啡，那今天呢一样是产业大未来的单元，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聊的很像就是寻常的故事，要说寻常等等，大家聊起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哈，这哪有寻常，听起来很夸张。我们邀请到的是立达征信社的负责人阿伯来到节目当中。阿伯你好。
嗨，大家好，微微好。
感觉当然一开始入行啦，就是最基层的，就是刚进，就像我们刚进那个公司嘛，就是最菜的菜鸟。
对。
然后可能有些尝试之后，觉得自己出来做想要创业，然后开始有自己觉得我们公司要有的一些方向，或觉得应该要做的一些项目，然后当然发展到现在业务越来越多，然后当然会遇到很多更多疑难杂症或奇怪的案子，各式各样。那之前阿伯有讲说自己还是喜欢这一行这一块，当然现在算是有比较有经验，跟十几年前自己相比了，现在一定是更有经验，更有门路，也更知道如何去操作。你会觉得自己在征信业这一块，对自己的那个需求跟期待，或者是觉得说自己应该如何继续做下去？因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感觉应该也是会继续做这一行。
是，其实跟伙伴报告，其实我在去年就想要离开这个行业。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在我刚入行的时候，这个行业是非常不透明的。
哦，
不管是价钱，不管是办案手法，各方面都非常不透明。那我认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讹诈的案件或新闻事件出现，最大的问题在于来自于资讯的落差。
哦，不对等的关系。
没错，资讯的落差造就着就是委托人跟受托方的不对等。所以我这16年来一直持续着，包括出书，包括写部落格，包括拍影片，唯一的目的就希望说，当委托人跟受托人的资讯尽量可以对等，至少落差不要那么悬殊。那其实我本来相信我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本来想把我的公司交给我的一个伙伴。好，那当然因为他因为感情的事情就选择放弃自己。好，所以以至于我还是继续撑在这边。那我接下来这两年我会专心的去准备律师的资格考。对，那我不一定会继续在这一行。对，因为就正如我刚刚想的，就是我觉得我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是，我觉得那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越来越清楚说自己到底要做些什么。
对，
当然也许最一开始就是我想要一份工作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做了发现我好像对于这个工作某些内容还算喜欢，也想继续做，然后一直到创业，甚至其实16年很长。说起来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像刚刚讲到已经步入中年，那也真的是人家说中年转职不易啊。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你算是对自己这个方向算是蛮明确的。
没错。
我回过头来也是很好奇，就像刚刚讲的，是不是这一块就是在这一行自己消耗的东西也蛮多的，就像你对自己的方向有没有很明确？如果假设我就是想要赚大钱，那你就是说白一点，骗来骗去也是可以，
没错，
可以赚到不少钱嘛。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跟自己拉扯，然后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尤其像刚刚我们听了很多故事，很多人也许会认同不认同，我想都有，
当然
这可能就是你的日常啊。
没错。必须要很老实的说，就是做这个行业消耗自己不管是心力或者是能量，都非常的，就一直在损耗自己。包括我自己是一个对自己很严格的人。就是我的生活几乎像苦行僧一样。我在家里就算在公司很少开冷气，几乎不开。
一定要这样吧，天哪。
对，因为我要让我的同仁知道说 要节省，好，不能走偏，好，很多人是因为他自己物欲太强，所以他会走偏，不管在哪个行业，所以我就希望我自己可以以身作则，我的办公室是绝对不开冷气的，当然那个我同仁都冷气都开到很低哦，但是我自己不吹，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天不是我做这个行业，我不需要这样子，就像伙伴您说的，就是如果我今天选择跟别行一样，我稍微放松一点，我稍微再把自己的原则抛开一点，其实我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钱，所以同行都会觉得我自己很，都会觉得阿伯很笨，
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把握呢？
他们觉得我很蠢，对，在他们眼中就是我是一个不太会赚钱的笨蛋，对，但是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我觉得但我自诩为是一个读书人，我觉得读书人还是要有一定的骨气，跟一定的原则，
是，其实我觉得看阿伯的书斋尔摩斯的万事屋，当然里面的每一个篇幅啦其实都不太长，然后大家就会像读小故事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读别人故事啊，你会有一种这个人距离你很远，虽然看到了现实，但是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也与我无关嘛，哎，这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也不是我的朋友，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当然在书里面载收录的也只是一小块，你却更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不同的行业所看到这个世界的面向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对，
然后因为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跟价值观其实这个落差也很大，
没错。
我自己看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很多结果也是没有什么对错，就像刚刚讲的，例如说一段感情里面有一个人外遇或怎么样，当然你会说最后也许他们判离婚了，然后法律说养权归谁，然后这个谁要赔多谁多少钱，也许是一种结果，
对，
但是人跟人关系哪有这么多结果，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里面很微妙的地方，我自己看书我都觉得很纠结，更何况是当事人，例如说像你们自己在征信的第一线直接接触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讲，像这几年不管是写文章这一块、出书这一块或做节目这一块，你自己觉得，因为这可能是你当初一开始做征信不会做的嘛，你一开始做征信就是专门是 for 征信的工作，你觉得这两个转换有没有让自己的心态有些不一样的变化，或者是说就像刚刚提到的，也有些人会因为看到你的文章，就像我一样，诶，看到你的文章会有其他对于你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也有些改观，你自己觉得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我本来就是喜欢，虽然我不喜欢交际应酬，但是我很喜欢表达，不管透过书写，不管透过声音，或者是演讲，就是我除了我需要有些地方可以让我说些什么，或讲些什么，所以您说当我投入在广播上，投入在写作上，或者是其他的面向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在卸下包袱，因为其实这一路以来，就像我刚跟您说的，我是一个很自虐性质的人，有点就总是把自己逼得很紧很死，但是然后每经历一个客户，那我就把这客户的故事收进背上的行囊之中，所以每一个把故事写出来，每一次把故事透过声音讲出来，我觉得就是轻轻的把行囊里面的一些积累的包袱把它卸下，然后让他们再一次的可以呈现在我自己跟读者或者是受众面前。
是，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那个故事的重量，很多人说虽然这个人不认识，或者是我们说白一点，这不过就是客户 A 客户 B 客户 Z 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正因为是人，再怎么没感情也是一个有感情的生物啦，
对，没错，
所以你会需要一个内化消耗的过程，然后你也需要一些方式让这些东西可以被排解掉，或者是你自己会琢磨出一些道理。回过头来讲，这些来找上门的人，他可能为了他的丈夫、老婆、小孩，各式各样的人而感到困惑啊。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些亲朋好友，所以那个共鸣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我想，这也是刚刚提到说，也许我们面对刚刚提到，如果征信业者的一些 接触，诶，可能大家会看到不同的面向。
对，
当然我觉得真的跟阿伯聊到这边，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微妙，就是阿伯一直讲说，诶，我不是个好人。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很难拿捏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或者就像里面有些故事，也许我自己个人也不见得很认同，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又能怎么办呢？这世界上哪有一个绝对正确绝对错误的事情，就像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感受到阿伯的这个立场是可能有点懊悔的或者后悔的，可是后悔又能怎么样呢？那事情就过了，然后这个人就怎么了，或者是大概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最困难的地方。
是，就 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嘛。
嗯，对，我想也许你去听到这样的故事，看到这样的文章，诶，你有很多不同的情绪，就像刚刚讲你可能会不认同，
嗯，
啊，或者你也会气愤难过啊之类都有，也许诶你会觉得说诶不错啊，诶很开心，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你去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时候，也许你对自己的生活与人相处之间也会有更多深刻的讨论跟思考，包含就像刚刚讲到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触礁的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关系而触礁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但是也说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怎么选就一定会怎么样，
没错。
所以我想今天透过阿伯的分享，大家一方面了解征信业可能真的有很多不同面向之外，也会听到一些故事，
是，
然后也祝福阿伯，如果这个转行啊，如果真的要顺利转行的话，祝这个转行转行顺利，毕竟这个中年转职不易，然后目标其实也挺难的，但我觉得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诶没有想到可以这样转，那
是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看阿伯的书哦，翟尔摩斯的万事屋，就当你要说当小说好了啦，你就当小说看也行啊，当散文看也行啊，反正就是一堆你不认识的人会在里面，但是也许某些故事你会产生一些共鸣，然后你会觉得诶对于你的生活增添一些新的契机。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是立达征信社的负责人阿伯来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阿伯。
好，谢谢大家，谢谢微微。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哦，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他的回忆清楚得不够干净，我看到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是赢走了我的心。
来自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刚刚分享了产业大未来的单元哦，也跟大家聊聊一些重要的生活资讯。这个重阳节哦，各地方政府会有这个敬老金啊，不一样的状况可能会提供不一样的那个福利哦，看大家居住的地方户籍在哪里。那对于我而言呢，我们家啦，至少就是我们家四口呢还没有到可以领这个敬老金的程度，年纪还不够大哦。那我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就是看你住的地方啊，其实有一些地方政府的这个敬老金哦要特别注意，如果是你们户籍所在的户口所在的地方要记得去领取哦。那今天就简单把大家盘点一下各县市的重阳敬老礼金。那第一个先讲讲台北市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这个12月31号今年年底前持这个敬老卡爱心卡的人可以领到660元。那如果你是65岁到98岁的长者，且为低收中低收的这个相关老人，长者是1500元。那原住民族55岁到88岁是低收中低收的话也是1500元，99岁以上的长者或是89岁以上的原住民是10000元，这个要记得来做领取。那刚讲到说持敬老卡跟爱心卡的人，基本上你持卡到四大超商啊，其实都可以直接做加值，就是蛮方便的。那如果是像刚刚讲到那个汇款领现金1500跟10000块的那个，其实它是汇款有分梯次啦，要其实需要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老人福利科来做办理。但比较注意的地方是99岁以上的长者是在各里哦，就是你的里长哦，各里各里干事会造册到府亲送，因为我们长者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就不必再到这个老人福利科办理。那我们全台最多人居住的新北市是怎么来领取呢？也是按照年纪哦，有不一样的领取。65岁到79岁是1500，80岁到89岁是2000，90到99岁是5000。那如果你是满99岁的会有一些礼品，100岁以上是20000哦，长者年纪很大的这个敬老金也比较多一些些。汇款的话呢，其实从这个9月就已经有相关汇款了，现金的话是9月24号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2月21号开放领取现金，一样是携带身份证跟印章到区公所的指定地点来做领取，所以是新北市的这个民众特别来注意。桃园市呢，我们也是大台北地区做简单介绍，很多听众是大台北的这个听众哦。桃园市的话呢，65或者是满55的原住民到98岁的长者是2000元，99岁以上是20000块。那刚刚提到未满99岁，其实在重阳节前五天都已经汇入账户了。那如果是99岁以上，是区公所会指派代表来发放现金。多半如果真的是高龄的长者，会直接亲送到你家啦，就不必额外领取。但是65岁以上，其他大部分的县市政府是需要额外再去做领取的。基隆市方面又是如何呢？65到99岁一般长者是1000元，100岁以上长者是6000元，再加敬老礼金款项哦，在9月29号是已经早就拨入长辈的邮局账户。那有些地方政府比较多，我看到现在看到大牌的地区，新竹，也许我们有一些新竹的听众朋友，新竹县65岁以上是10000块是民众向乡镇市公所来申请之后会汇款核发。但是新竹市呢，新竹市是65岁以上长者是2000块，现金从这个10月3号一直到11月30号可以来做领取，汇款是10月1号就已经开始发放了。以上是几个大台北地区啦，诶，你住在哪里的这个重阳节敬老金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熟龄族自己听到这个资讯，或者是家中有长辈的，其实年轻人哦可以帮自己家中长辈来留意一下这个一年一次的小福利，可以赶快的来做领取。
寻寻觅觅的那点冷冷
轻轻的那夜，凄凄惨惨的冬天，我又重来一遍。
是三月里了，红铜线吹散了这春天该有的桃花月，我又开始想念。
你悄悄走的那天，我默默闭上双眼，风偷偷吹散红线，我又重来一遍。
样子离开了我房间，安静的眼圈飘散成你的脸，自闭我在想念。倒流回无序的瞬间，放肆的宣泄，我怎么还听得见？
想告诉你，苏三他倚着窗，静静凝望着月光，怎么唱泪流下完就忘了那天他理想的坚强？我静静。
傅如演唱的《声声慢》，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喽！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准时锁定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明天再见喽！
寻寻觅觅的那天，冷冷清清的那夜，凄凄惨惨的冬天，我又重来一遍。
苏三月里了，红铜线吹散了这春天该有的桃花月，我又开始想念。
你悄悄走的那天，我默默闭上双眼，风偷偷吹散红线，我又重来一遍。
娘子离开了我房间，安静的眼圈飘散成你的脸，怎比我在想念。倒流回无序的瞬间，放肆的宣泄，我怎么还听得见？
想告诉你，苏三他倚着窗，静静凝望着月光，怎么唱泪流下完就忘了那天他理想的坚强？苏三他倚着窗。
来来来，靠边靠边，
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喝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喝烧酒啦。我最近逐天哦，拢对透早无到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常常靠这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试看麦。
啊，嚯，真正精神拢来啊！谢谢玻璃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喝康隆迪家啦！中油计程车优惠卡，汽油每公升优惠2元，柴油优惠1元，优惠额度从原本的1200调高到1500元，而且介绍其他司机来办卡，双方都可拿100元加油金哦。
还有还有，持计程车优惠卡到全台66站中油直营快保中心消费，换指定机油套餐可以折200元，换指定轮胎每条折100元，换4条再送4轮定位服务哦。快来办中油计程车优惠卡。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 104.1，生活。 活保健。